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保守我们的一切平安，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自从居家令颁布到现在已经超过6个月了，但是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还是反反复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止息，真是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结束，各行各业的人能够恢复工作，学生跟老师也可以回到学校去上课，教会也可以恢复在教会里面的聚会。在这段等待的日子里面，我们还是需要小心防范，也要多多的祷告，求神早日止息这个疫情，并且帮助那些受灾的人们可以得到实质的帮助，让这个得病的人可以早日得到医治，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若是我们自己也有余力的话，也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或者是透过去服务别人的方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另外，2020年全球华人拆船大会的启动会议将在9月26日的下午1点到5点透过线上聚会的方式举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参加这样大型的聚会，而且这个跟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做更大的事也是息息相关的。虽然今年因为新冠状病毒疫情的缘故，大部分我们原定的计划都没有办法实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样的聚会来预备自己，在将来可以更好的为主做更大的事。目前9月26日的聚会已经开始在线上接受报名，费用全免，自由奉献，鼓励大家自行到他们的网站上去报名，在报名之后也请让我知道，以便安排当天的教会小组的讨论。详情呢，可以看我所寄给大家的电子邮件以及它相关的网站，或者是在聚会再向我来询问。另外，这个中文成人主日学在这个主日是暂停一次，下个主日同一时间我们恢复上课。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5章第2节到第30节。撒母耳记上第25章第2节到30节。撒母耳记上25章第2节，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 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5细羊封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能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恩惠， 虽然我们现在正处在各样的灾疫当中，但是因着你对我们的特别保守和带领，让我们能够一切平安。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仍然有余力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现在这个世上真的是很多的灾难，很多的人受到这个灾难的影响求你施恩怜悯，可怜这世上的人不但能够让这些的灾疫早日的止息，而且也能够让受灾的人们能够得到帮助，早日的恢复一般的平常的生活。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也求你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能够来认识你，并且得着你所要给人的这个救恩。现在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引导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也能够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以及侍奉当中。我们恭敬的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以碗与智慧。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虽然在生活上有缺乏，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有武力就用强硬的手段去抢别人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有缺乏的时候，大卫乃是挑一个好日子在这个剪羊毛的时候，派人非常谦卑卑微的去向这个大户夫拿巴来求恳求他的帮助。若不是真的有需要的话，有谁愿意这样低声下气放低姿态的去向人乞讨呢？大卫先是要他的仆人报上他的名字，对那个大户户来问安，不但愿他平安，而且愿他家和他一切所有的都平安。大卫在此呢，大概是在想，以他在以色列当中的名声，再加上这个大户户也是跟他一样是犹大支派的人凭着这些的关系，或许他可以要得到一些的东西原本他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事情而且呢，更何况他们也曾经恩待拿巴的仆人当拿巴的仆人在田野牧羊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去欺负他们而且还保护他们，让他们不会受到欺负。既然拿巴的仆人和他的产业都曾经受惠于大卫他们，拿出一点东西来作为回报也是应当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当大卫的仆人向拿巴表明的来意之后，他不但不给大卫面子，而且也不纪念他们以前给他的恩惠。他不买大卫的账也就算了，还羞辱大卫和他的仆人，这就导致大卫恼羞成怒，动了这个杀机，带着手下的400人要去向拿巴兴师问罪，准备大开杀戒。为什么大卫会如此的生气呢？我相信那是因为拿巴已经碰触到了大卫的底线了。再怎么说，大卫原本也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是继承扫罗王位的不二人选。在这之前，以色列的百姓都非常感谢他打败了哥利亚以及非利士人，让他们免受到 敌人的侵袭，但是却因为遭到扫罗的嫉妒而成为亡命天涯的逃犯。从前的英雄人物现在沦落为逃犯，过着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生活。这原本就已经让大卫感到非常的沮丧，再加上拿巴这样的羞辱他，不免会让他有那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会有何反应呢？你可以容忍自己受到这样的侮辱？显然的，大卫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确是受不了拿巴对他这样的侮辱，所以呢，他带人要前去找他算账，要为自己讨回公道。但是拿巴的仆人在知道这个大事不妙之后，就赶快去找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出面来处理这个危机。在此，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是个聪明俊美的妇人，这朵鲜花怎么会插在牛粪上呢？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在亚比该的斡旋底下，不但平息了大卫的愤怒，使他不再去找拿巴报仇泄恨，而且他还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以后蒙恩宠的机会。在这个故事里面，谁是愚顽人呢？当然就是拿巴。那么为什么拿巴是愚顽人呢？因为他不知好歹。拿巴的希伯来文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愚顽。我们不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给他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会叫自己的儿子是愚顽。但是从这里的记载看起来，他的确是人如其名。大卫不但在先前已经释出善意在那个田野保护拿巴的仆人跟他的羊群，而且在这里他也一再的表达愿这个平安临到拿巴他的家还有他的一切所有的。但是呢，我们看见拿巴并没有接受大卫这样的一个善意。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大卫也没有说拿巴您竟要拿出多少来我才会满意。他乃是要拿巴只是要意思意思赐给他们一些东西让他们可以带走。但是拿巴呢却以恶劣的态度把大卫的仆人打发走了。可见呢，他根本就不在意大卫对他所释出的这个善意，真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讲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说，大卫他们的做法也不就像现今的流氓去向人征收这个保护费吗？虽然说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点像，但是事实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一来他们没有说一定要给他多少，另外他们也真的是有保护过拿巴的仆人跟羊群。在当时的这些富户时常会受到那个旷野流浪的贝都因人的勒索，如果没有大卫他们来保护他们的话，那么他们所要受到的损失就会更大。所以当他们受到大卫的保护之后，那么拿一些东西给大卫作为回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更何况剪羊毛的日子通常就是指庆祝收成的日子，是欢宴亲朋的日子，还有也是这个施洗慈惠的日子。根据旧约的律法，以色列人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应当去帮助 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或许也就是大卫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日子派他的仆人前去求助的原因。他并不是定期的去强收这个保护费，他乃是按照当时的这种风俗去要点犒赏，去要点帮助。如果拿巴他是一个知道好歹的人，他就应该要给他们，他不但应该要给他们，而且他也应该主动的邀请大卫来跟他一同欢宴才对，不应该还要等到大卫开口，甚至于大卫开口以后他还拒绝了。拿巴的愚顽除了是因为他不知道好歹，也是因为他恶言相向。拿巴如果只是因为不知好歹，不懂得回报别人对他的恩情，不给大卫的人东西，那也就算了。但是呢，他不但态度恶劣，而且还恶言相向，口不择言。在撒母耳记上25章11到10节就记载，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可见拿巴是目中无人，而且他还故意的羞辱大卫跟随他的人。以大卫的名声，在当时有谁不知道大卫是谁呢？他不愿意给大卫东西也就算了，还口无遮拦的骂起人来，难怪呢会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这实在是非常不智的举动。拿巴的愚顽除了是因为他不知好歹以及恶言相向之外，也是因为他自以为王。在撒母耳记上25章36节上半节这里就记载，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拿巴快乐大醉。可见拿巴虽然不是王，但是他却看待自己如同王一样，所以他为自己摆设宴席，如同王的宴席。他自己可以如此的奢华宴乐，却不肯拿出一点东西来帮助有需要的人，甚至于是帮助那个曾经有恩于他的人。他为自己积累财富，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他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这一切财富，却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命在过不久之后就要没有。其实扫罗也是如此所以就算扫罗做王又如何呢？他们的愚昧呢，都是在于没有让神做王，自己做王，而自己做王的结果呢，就是死路一条。拿巴的愚顽就是世人最好的借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跟他一样的境况当中，以免自食恶果。那么谁是智慧人呢？亚比该跟大卫。为什么亚比该是智慧人呢？他能够分辨智慧。根据这里第14跟17节的记载，当他听完了仆人对他的报告之后呢，他不但能够分辨谁是谁非，而且呢也不偏袒自己的丈夫，这就是他的智慧。在这里的第三节不仅形容亚比该聪明，也形容他俊美。他是在圣经里面唯一被称赞为聪明和俊美的女子，尤其是先强调她的聪明，然后再提到她的俊美。在这里的聪明呢，就是智慧的意思，有睿智， 啊，或者是洞察力的意思。原文的圣经呢，不只是高举他的聪明，或者说是智慧，而且在这个字的前面呢，还加了一个好，意思就是说他好聪明，啊，或者说是他是好有智慧。此外呢，我们从拿巴的仆人愿意来找亚比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也可以看得出来，亚比该的确是一个有智慧来解决问题的人，不然的话，他的仆人也不会来找他去处理这个问题。亚比该的智慧，除了表现在他能分辨是非之外呢，也表现在他能果断行事。在18到19节这里就记载，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匹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可见呢，亚比该立刻果断地采取行动，不去跟愚顽的丈夫商量，以免耽延处理这个危机的时机。在这里，他不但急忙地预备好送给大卫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拖延，而且呢，还差遣仆人带着礼物走在前头，先用这个大礼来化解这个敌意，然后呢，再当面向大卫解释清楚，这就是他的智慧。亚比该的智慧，除了表现在他能分辨是非以及果断行事之外，也表现在他能以理服人。他先是谦卑地俯伏在大卫的脚前，并且愿意承担丈夫的愚顽所带来的后果，而且呢，他还多次的自称为病。在这里，他还特别的指出他的丈夫人如其名，就是一个愚顽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当然会做出这样蠢的事情，所以不要去理会他。他借此一方面是要来消除大卫的愤怒，另一方面要把大卫的注意力从拿巴的身上呢转到他自己的身上，然后呢，他再以礼来说服大卫，让他不会去向拿巴报复。那么亚比该如何说服大卫呢？他先是用神的心意来说服大卫。在撒母耳记上25章26节这里记载，亚比该对大卫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可见亚比该让大卫相信这是神借着他来阻止他亲手报仇。他让大卫知道，如果他不听他的劝阻，就会犯了这个流人血的罪。这个是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此外呢，他也让大卫知道，拿巴是不会有好的下场。神会来对付拿巴这个人，就像神会去对付大卫的仇敌还有谋害他的人一样。所以如果大卫相信神会为他主持公道，会为他伸冤的话，就不应该去报仇也不应该去流人血换了这个得罪神的罪。亚比该除了用神的心意来说服大卫之外呢，他也用王的良心来说服大卫。在撒母耳记上25章30节记载，我主这个是亚比该对大卫说：“我主，现在 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必。亚比该不但对待大卫如同对待王一样，而且他还非常的肯定大卫将来是一定会做王的。他让大卫知道，既然他在将来是要做王的人，他就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他做这样的事情不但会让他留下污点，而且还会让他将来做王的时候良心感到不安。在这里不管是关于神的事情，或者是关于王的事情，他都说到大卫的心坎里面去了。因为大卫很在乎神，他很在乎神的旨意如何，而且他也会想要做一个好的王，所以任何可以使他让神觉得满意或者是可以让他将来做好王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既然大卫不去找拿巴报仇是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而且也是对他将来做王有益的事情，那么这当然能够说服大卫让他不去找拿巴报仇。可见亚比该他知道用什么样的话可以来说服大卫，这就是他的智慧。今天如果在我们的周遭有类似的情况有人正处在即将要酿成大错的边缘不只是要去伤害人，甚至于可能要做出一些没有办法挽回或者是得罪神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亚比该这样有智慧的去劝阻那样的事情发生。谈完了为什么亚比该是有智慧的人之后呢，接着我们来谈一谈，那么为什么大卫他也是有智慧的人呢大卫之所以会是有智慧的人，是因为他很听从真理的劝告。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因为拿巴的鱼丸而动怒，想要去杀人，这当然是不智之举。但是不可否认的，当我们处在相同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很有可能会有同样的反应。虽然说动怒每一个人都会，但是在盛怒当中要止息这个怒气呢，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做到了。在此当亚比该有智慧的劝阻大卫之后，大卫不但承认亚比该所说的一切是对的，而且他也愿意听从这个真理的劝告。他之所以会愿意这样做呢，是因为他的心中有后，如果我们按着自己的内心冲动行事的话，同样的也会让我们成为那个愚顽人。但是如果我们在被人激怒之后我们还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那就会让我们成为这个智慧人。可见要成为愚顽人或者是智慧人呢，全在乎我们如何去做那个选择。当我们在面对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是会选择 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冲动去行事呢，还是会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呢？弟兄姐妹，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拿巴因为不知好歹、恶言相向以及自以为王，就使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愚顽人。亚比该凭借着他能够分辨是非、果断行事以及以理服人，而成为那个有智慧的人。至于大卫呢，虽然他曾经因为一时的冲动动了杀机，差一点犯下了大错啊，差一点就成为跟拿巴一样的愚顽人，但是呢，他最终却能够听从真理的劝告，悬崖勒马，还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希望我们都不是像拿巴那一类的人，而是像亚比该和大卫那一类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亚比该劝大卫不找拿巴报仇的事情，给我们看见拿巴的愚顽以及亚比该和大卫的智慧。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拿巴一样的愚顽，而是要像亚比该和大卫一样的有智慧，好叫我们不但不会去制造这个争端，而且还能够叫这个争端止息。现在我们仍然处在这个灾疫当中，恳求神继续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平安，也恳求神来帮助所有受到这个灾疫影响的人求神帮助他们，如果有生病受伤的，让他们能够早日恢复体力健康如果有失去家园的，也帮助他们能够早日的重建家园我们恳求主来供应这些有需要的人，他们所日常一切的生活所需，让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缺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